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播送特别节目《上海广播节》专题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我因为在现场有五位我们的同行的交流，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好。谢谢刚才郭静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湖北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书记王小红，我们接下来也通过大屏幕先认识一下他。
聚焦民生热点，落实惠民政策，这里是湖北电视问政直播现场。2012年至今，湖北电视综合频道已经成功推出了11场大型媒体问政直播，问政30多个政府部门及省直单位，问责200多名党政干部，问鼎第26届中国新闻奖，成功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媒体问政品牌。
看，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湖北的电视媒体他们做的电视问政节目，那些问题真的都很辣呀。那这样的节目运作的背后又有些怎样的经验？我们马上请王书记来给我们揭晓，有请。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两位专家，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咱们上海广播节的邀请啊。今天有机会再次聆听和分享关于政府节目的判决和思考。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湖北媒体问政2017年的大节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即将曝光20多个点评的案例，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一批党政干部将会被问责处理，紧接着然后一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将会得到后续的有效的解决。所以呢，我们的湖北媒体问政已经成为湖北百姓十分拥戴的政府亮剑工程。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那个2016年的问政现场。当时的问政现场曝光了发生在我省公安解放等多里出现的城乡学生入学难的问题。我们的省教育厅当场表态，派出10多个暗访组下到全省各地进行明察暗访，一举解决了出现在我省的上千名城乡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年度当直播的是我们湖北媒体问政的一种形式，迄今为止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11场直播，然后问政了30多个部门，问责了200多名美国干部，也问鼎了第26届中国新闻奖。他的这个年度当直播是我们省纪委那个联合我们综合频道在2012年就是推出的全国首档省级媒体问政品牌。在我们时间再回过到今年的2月份，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那个我们钱江广华市居民发来的求助信，信中反映这个地区的居民连续14年是采用的工业标准的用电，居民苦不堪言，然后反映多年无果。我们的那个党风政风介绍节目曝光仅仅1周，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所以呢，当时大家看到这个感谢信是4万居民给我们写来的联名感谢信。而我们打通政风前哨呢，是我们媒体问政的另外一种形式，它是今年3月的省纪委根据当地同年制党的形式，然后联合我们频道开播的全省首档的常态化问政节目，迄今已经播出了35期节目，已经曝光45个问题，近500名党政干部被严肃的问责。可以说，我们湖北媒体问政既有集中发力的震撼效果，又有长抓不懈的累积效应，合力形成了强化直接问责的高压态势。经过6年的探索，我们基本上摸索出了问政节目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大政治属性，就是我们的问政节目既要接政府部门在履职惠民工作中的短，又要展示出政府为民服务、为民谋利的诚意和决心。节目的政治性导向性极强，对调查采访的真实性、全面性、客观性要求极高，可以说每一场问政都是对我们那个新闻人把握时效度的一次考验。第二个特性是大组织管理，我们的媒体问政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是省纪委主导的，然后呢，我们的节目是虽然是省纪委主导，但是我们是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和我们台领导各级领导是全程参与把关、协调相关工作。对我们的调查片呢，正式实施了5级审阅制，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省纪委书记，每条片子都是省纪委书记忠诚 对那个物理凝实物、物理凝实物，所以我们的那个把关非常的严格。第三个特点是大兵团作战，我们呢是从全台抽选的15名优秀的调查记者，就参加两档问诊节目的直播。这个15名记者呢，都是由省监察厅培训之后才去上岗，而且其中8名的记者被聘为省级的政风的督察员。这个角色是很厉害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组建了由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教授、律师等组成的专家顾问团，就专业性的问题提供专业指导。第四个那个特点是大品牌制作，问诊节目呢，我们是非常的精心制作，我们体现出6个精心啊，这是我们摸索出来的。第一个是精心谋划问诊主题，精心打磨调查短片，精心设置问诊流程，精心撰写台问诊台本，精心设计栏目铺位，精心拓展信源渠道。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这6个精心缺一不可。第5个特点是大音量传播，在省纪委的协调下面，我们的每个省的问诊节目都是省级主流媒体同频共振，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那个全媒掌握。然后呢，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呢也全文转载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那个在网络上面的点击量超过1.5亿次，光评论都破10万加。所以主流媒体传播十分的给力。然后呢，我们的省纪委监察厅呢，它的引导也非常的给力啊。它是每期节目，都是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必须收看。所以呢，使我们的舆论引导呈现出有效、可控、平稳的总体态势。第6个特点，大威慑效能。迄今为止呢，大家也看到了46期节目，共免700多名党政干部被严肃问责，其中6起案例向全省进行通报。本期节目播出后呢，我们省纪委是迅速的追责问责啊，督查整改，设置部门迅速回应呢，整改落实，栏目及时跟进，追踪整改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在全省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效应，许多百姓反映多年突出未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且他们常积极向我们反映身边的社会问题。我们迄今为止已收到报告10000多条，可以说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监督网，政府亮剑，百姓欢呼。我们的问政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点赞啊，从省委领导到省纪委领导到国家广电总局，都一致点赞，所以成为了社会公认的我们媒体品牌。下面分享一下问政节目带给我们的体会和启示，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我的体会呢是有2点：第一，政府阳光工程是一座连心桥，它能实现政府媒体公众双方的共赢；第二，政府阳光工程还是媒体内容创新的布框板，它能成就顶天立地的媒体品牌。转型时代，问政节目带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我觉得就是主流媒体应该走出一条主流的融合做强之道，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目标。真的是我们认为媒体融合时代要融合一切，而不仅仅是加互联网，要在研发导向的基础上面，以内容的供给侧创新为指引，垂直打通一切可以打通的资源，做能扎根的主流媒体。例如，我们可以扎根在政府厅中，为政府分忧，打造出像问政这样的政府品牌；我们可以扎根在百姓心中，为百姓解困，打造出像上海台的市民社会这样的民生品牌；我们还可以扎根在企业心中，为企业排难，打造出像我们帮女郎见面会、帮女郎走进原产地等等这样的动销品牌。我们更要扎根在网络世界，为网络清流打造出一赢多屏的全媒体平台，这就是我们主流媒体的融合之道。我认为的转型时代，主流媒体责任更重。去年的2月11日，总书记对我们主流媒体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更高的标准，所以最后让我们以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南，以政府平台的创新为抓手，打造出更多顶尖立地的媒体品牌。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小彤，刚才我们也听得非常酣畅淋漓啊，这语速相当的快，代表着思考的速度也很快。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你们的这个问政品牌它的这种运作模式，我估计我们两位眼睛嘉宾也特别想了解，像这样的模式到底能不能在别的地方复制啊？包括他讲了像这个融媒体发展这样的一种思路，听听两位眼睛嘉宾怎么看？
哎，请老师多指导。
啊，轮得来啊！好，这个问政节目啊，这个在当今这个广播节目当中的地位啊，日益凸显啊，和今天的坚守这个使命啊，推动社会进步啊，息息相关。而且这个湖北台啊，这个 叫党政问政前哨是吧？党风政风前哨啊，形成了六大特点啊。刚才主持人啊何姐也说啊，这个你快人快语啊，这个我们就来不及听了啊。总之感觉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我也感觉到啊，这个这么一个问政节目，颇有点奈何双栖坐五洲啊，再不动许多愁，好像什么事儿都得这个啊包裹在里头啊。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政节目是不是有媒体越位之嫌啊？有没有媒体败阵之嫌呢？
谢谢孟老师的提问。这个呢，我觉得是在我们湖北啊，不存在着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湖北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个问政节目都是由我们省纪委、省政府推动的，我们媒体是一个执行部门，而且您刚才也听到了，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拍摄就从记者的选择，到选题的策划，到拍摄，到最后的整片，到最后整个播出，全部是省纪委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自证明说我们省里面的那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呀，政治生态是很好的。真的，从我们的节目是从地市到武汉，像武汉市的媒体问政就非常有名，再到我们省级的我们是省级第一派的媒体问政品牌，蔚然成风，在我们那个地方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生态。
那实际上呢，我也是接着孟老师的问题，接着再问你。当然我非常感谢湖北广播台给我们拿出这么一档这么震撼的政策，可能确实全国很少见这么震撼啊。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呢，更像是媒体类党政机关非常非常纯粹的那样一种服务。和那样一种甚至操作都是很完全的为这个政府机关党政机关来服务的。你看包括所有的每一集片子都要省纪委书记终审，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的问题是呢，那我们媒体的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如何体现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就是因为我分享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整个媒体它要走出一个主流的融合创新之道。我觉得这个打造政务品牌，正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打造像问政这样的政务品牌，所以给我们强大的启示。我们因为打造问政这样的品牌，后来就跟我们的所有的政，基本上很多的政府部门都打造出了很多很多的政务品牌，知道吧？然后呢，就说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媒体在这个创新这个把关的过程中，是这样，我们跟政府之间是有分工的，他管他的，我们要负责内容形式的创新，要负责节目的精彩，要负责我们的传播的效果。如果我们传播效果不好，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党风政风前哨是在今年三月份推出来的，那么就是说问政六年之后在我们这里实现了常态化的发展。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问政节目在情绪方面做得非常的好，然后的效果做得非常好，所以省纪委的就下定决心推出了这个阅读的问政专题。这个党风政风前哨是每个月连续五天开展连续的问政，所以力度非常的大。
你看我们两位嘉宾啊，听的是频频点头。还有追问吗？
我觉得确实啊，你这个说的就我觉得非常到位了。因为一旦虽然时间关系，刚才我们说的奋斗式的风格了，我们都是来不及听啊。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想就是我们媒体作为相对独立这方面，你刚才说的自然的形式、内手段和方式，它马上更多的
传播的创新。
当然，我们另外如果有机会，有可能我特别希望听到就这方面的创新，可能更适合我们的。
对，我也希望能够跟专家交流，进行充分的交流。今天主要是。时间太有限了，好不好？
最后一定要创造机会，继续给小红女士交流的机会。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高峰论坛就是大家来交流各种媒体平台上，包括网络、包括电视做问政节目的一些思路、一些经验。这个经验呢，完全可以大家彼此交流、彼此借鉴。也许其中的某一点，我们也可以拿来
欢迎欢迎交流。
好，
下次沟通。
好，谢谢小红，辛苦了，请工作。继续，我要邀请上来做主持演讲的是深圳电台先锋八九八林金桥的主持人陈曦，还是先来看看大屏幕了解一下。
林金桥，深圳最具影响力的沟通政府 与公众的广播热线直播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明星桥节目，
没错，是我们是早上的天色是很明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广播社会工程技师沈伟双喜华先生，
我也非常高兴到这个节目来，可以多了解一下市民对于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
就是激发了政府进一步听取民意、疏解民难、解决民困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和作为，而另一方面也更加激发了我们深圳市民来参与到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城市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想这是重要的力量所在。
好，有请晨曦。
谢谢。你不跟我说话了，看样子时间是太紧了，对吧？
没关系，待会儿我好好跟你聊聊。
在座的各位嘉宾同台，还有我们的两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说实话，我真的有点忐忑啊，因为这是秦畅的主场，而且我们两个的节目吧又比较像。你看，他有市民与社会，我们有深圳市大家地，我们深圳市大家地，他今年是25周年，我们深圳市大家地1997-90年全国第一档开通热线的这样一档节目，然后他有市长热线，我们有明星桥，所以。关于节目，我觉得秦畅讲的绝对能代表我们哈，他是一个榜样来的。我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所以拜托各位的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接下来的时间一心两用，一方面看我们的 PPT， 我的助手戴思维博士费了很大的劲儿，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我们的节目，而我站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媒体人，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学生啊，是我们。新闻界未来的力量所在，我们经常讲声音就是力量，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传统媒体未来的力量，所以在这儿分享，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做政务节目的新闻人，这么多年来一点点体会，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老先生来到深圳之后，他连续上访3年，为什么上访呢？是因为他到了深圳之后，户口迁到了深圳。他说，为什么你深圳的医保部门不让我享受医保呢？为什么还要我交钱呢？他先去找社保局，好，社保局说，哎呀，这个政策不是我定的呀，找发改委呀。发改委说，不对呀，这是法制办的呀，法制办说这是人大通过的呀。所以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找，一直就没有一个部门给他答案，然后他找到我，我说，您知道社保基金它不属于政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它不是财政，它不是属于政府给大家的这种优惠或者说福利，它是要每一个参保人自己缴交的。那您要享受这一块的福利的话，恐怕您自己也要先付出一点。老先生说，
早说呀，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讲道理的，弄明白了之后他就我再也不上访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讲了，特别是刘旺老师讲的沟通交流出发点其实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政府部门在接到民众反映那些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考虑的问题他并不是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第一个想法是我如何来判定这个是谁的责任。而作为我民众来讲，当我发现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不理解的时候，其实我在沟通的这个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指责，就我认为你是做错了。所以两方面的这种态度一碰撞，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沟通平台，比如说信访等等，但是是不是能够有真正的有效的沟通平台，是不是真正的有理性的沟通平台，那我们的节目就想要来承担起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再讲一个小故事，你知道吗？作为这个媒体人，特别是这个时政节目主持人，特别怕的一点是什么？说你为政府说话。我们这边有很多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有吧？在点头。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当政府陷入到塔西佛陷阱的时候，媒体就成了这种受气包。因为当你在解释政策的时候，他会说你在为政府说话。哎，各位，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什么时候变成了对立的呢？没有啊，我们的根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我也在思考。再用社保来举例，比如说有一年全国上下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都在说一个问题，什么呢？退保。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媒体人我相信都知道的。所有的评论，政府就应该给民众自我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对吗？不应该强制参保。民众要退保，你就必须让他退保。好，当时深圳出现了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的外来人口是相当多的，很多的打工者在这种媒体舆论下面就纷纷的涌到社保大厅去退保。我们的社保局长是亲自到大厅去一个个的劝说，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跟大家讲，我说你要弄清楚，以后很多我们的这些福利等等都是一定会和社保挂钩的，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国家正在努力去推动的事情，去做的事情，是一个绝对的大方向。可是当时就有很多的听众说，你就是为政府说话。那时候我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的很多的深圳市民会经常打电话来说，哎呀，早知道那个时候听你的我不退就这个好了。为啥？因为现在的社保的全国联网，对吗？然后深圳的居住证制度、深圳的积分入户制度等等等等，它都和社保密切相关。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我们作为新闻从业者，它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更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瞭望者，也就是你对社会、对时代它发展的大方向一定要有一个准确到位的把握。这个要求我们平时其实就是从在座的各位同学，从你们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去用心的学习。刚才成功这个暖场的时候啊，给我们节目夸的简直是我都不好意思听，但是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新闻人他的一个基本素质。在他邀请的这个嘉宾上台之前，他一定会，我不是说他夸我是基本素质，他说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上网搜了呀，在网上什么信息都有，但是我提醒成功，网上要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些不太确实的消息哈，也要注意甄别。总之，作为这个传统的媒体人，不用担心哈，不用心焦。我记得1991年我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广播要死了，因为那会儿电视正在蓬勃的时候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真正的、坚定的 履行或者说执行这种圣马斯鲁西门观给予我们的，不要笑，真的不要笑。你们可能以为我是在喊口号，但是这确确实实是我从业20多年。你们再去翻一翻，我们现在所讲的真实也好，宣传功能也好，教育功能也好，娱乐功能也好，哪一样不都在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呢？只不过有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说到政府你就会说，哎呀，好像我是跟民众对立的。说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似乎你觉得是过时了，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它一直是与时俱进的，所以用它来指导我们现在的这种实践没有任何的问题。谢谢各位。好，刚才啊听陈曦讲话，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备受鼓舞，备受感染。这个所有的话，不光是讲了对政务节目的这种观察和思考，你简直表达的就是对广播的爱了。
那当然，对电视也很爱。
谢谢你，而且我也完全听懂了关于这个社保问题的解释。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解释得非常清楚。那我想，我们两位嘉宾肯定有问题要问。您说到一半的时候，他俩就开始交头接耳了，
是吗？因为我一直在看着他们是不是时间到了，因为我向他们承诺，我绝对不超时的。
确实，那是您承诺已经做到了。
来吧，
有请我们。
两位老师，
那个我也努力提高一下自己的素质。晨曦真好，那个这节目办得好，人也好。
谢谢谢谢。
确实啊。
王主任居然
找到您，怎么提高素质了？向我们的成功学习哈。
向成功学习。
我觉得你特别巧，就是让我耳朵和这个脑子得并用，耳朵呢得听你的，
对，
眼睛呢得看，
还得看 PPT，
俩并用，而且又讲了两个巧妙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啊。我觉得那个民心桥也好，市民热线也好，确实办得成功，得益于有您这样一个大操盘手在这
里。谢谢谢谢，
应该表达了我的素质。
提高的很快。
实际上我想那个问的一个问题呢，也可能偏和怪一点啊。
没问题
啊，亲。因为呢，民心桥也好，市民热线也好，它这个市民的反映的就无非两大类，可能主要更多是具体问题。您刚才反的那两个事情呢，都是很具体很具体的问题的解决，从反映到解决。好像很多这类节目都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类问题也是极个别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非常古怪一点的听众，他容易问一些宏观一点的问题，比如说他问您，我不知道您收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收到是怎么处理，是扔到垃圾堆里呢，还是转给市长，还是怎么处理？比如说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深圳这几年改革的速度慢了，明显的不如改革之初那样深圳人的那样的一种胸怀气度和那样的一种速度，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现在深圳人变得越来越懒了，现在深圳的政府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像内地很多很多的城市了，反正深圳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等等啊，这些当然都和事实不一样的。
您说的绝对是事实。我发现您的水平真的很高，跟马秀月书记一样高，现任我马省长。他一来深圳，他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要克服那种小富即安这样的一种心态。是，现在深圳改革哈，确实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个政府的步伐呀，或者说其他领域的一些改革啊，它受到很多的一些阻力，因为它说到改革，它一定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的话，在很多时候它会制约。那如果
有
这
样的信
息，有，我不仅仅是信，我每天敞开来接电话。
然后您转给书记。
这种看的，就因为书记自己是认识到这个的，所以他来了之后就是马上就办嘛，对吗？现在咱们的这个政府呀等等各方面哈，就是在效能提升这一方面，包括简政放权这一方面，其实这2年的步子已经又开始快了。
那以后我就多给你电话反这个
问题。当然可以，就像陈工说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啊，我一定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一定传给王老师解决啊。
好，
孟教授。
好，这个
感触良多，这个激情四射啊！而且呢，不乏学历啊，不乏学历，我也是这样。看晨曦又看啊 PPT， 不过我更多的是看 PPT， 我耳朵在听你讲啊。当然你上来就讲了一个你解决的一个政务问政当中都是要推诿的一个问题，用你睿智和很通俗的沟通的这个方法解决了我妈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问题对，而且呢，我很难想象你居然说出了一个帮助政府来解决一个悖论，就是塔斯托陷阱的问题。那么塔斯托陷阱作为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他就提出来，当一个丧失了公权力的政府，他怎么做好事做坏事谁都不相信啊，你居然能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素质是好素质是好我所说的是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你的 PPT 的最后的九个传播链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九块的完整的过程，最后你有四个方向呢，你说今后我们这个节目要往这两个方向走第一个呢就是公众参与，还有一个重构公共空间，我想这两点你有什么想法
呀？这问题好大呀，戴博士你来帮我回答一下吧没有，谢谢王老师哈。其实呢，作为政务节目来讲哈，我们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呢，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就立足于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家里钱的事情，这样子呢，来迅速的来获取民意，或者说获取民心啊。那么这样子树立起咱们的这个节目的公信力，因为一个节目你失去了公信力的话，那就肯定是举步维艰哈。那么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刚才在那个短片里最后的那几句话，一方面促使政府还有进一步的改变作风，来这个更有作为，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也起到一个教育民众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使得大家对于公共空间的这种认知，或者说公共领域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和参与，要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说的再直白一点，就公民意识你得有所提升这个城市是大家的，并不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城市的居民，你不应该是冷眼旁观，而是真正的要树立一种观念，那就是我怎样这个城市就怎样，我们要监督，但是我们要依法监督，科学监督，最最核心的还是要建设性的监督，只有这样我们这种平台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这我的一点想法，谢谢。
哎，我们两位嘉宾满意吗？
讲得很好。明年我们将迎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人们在关注我们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更加关注深圳我也想和你互动一下，因为深圳的第一个大型专题片，当时我作为总撰稿人我去写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采访的时候有四句话，30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去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他们都想不出来这是30年前深圳的一个改革领导讲的，这四句话是：你赚钱我收税你办厂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跳楼我不管，你犯法我抓人，很有意思谢谢
谢谢
谢谢带着我们再去认识了这样一个热情似火的深圳。其实我觉得像晨曦身上他的这种热情这是我们很多做媒体的朋友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平台工作的一种热爱，真的政务节目上至宏观下至百姓琐事，没有这样的一番这个似火热情，没有这样的一番爱，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谢谢晨曦，也谢谢我们两位点评嘉宾，请回座。
谢谢，欢迎大家去深圳做一个，尤其是我们的新生代的力量，欢迎加入到我们深圳媒体的队伍当中。
好，原来好多这个好运气的团队来了，哇！我们今天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的成功这个环节我的意思是，之所以成功，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成功。谢谢成功。好，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呢是南京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编导李岩，我把时间交给李岩，有请。
各位领导好。 后，同学们好。那我再说一遍，各位领导好，两位老师好，各位同学们好。那我是来自南京电视台的民生栏目的编导，我叫李岩。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大家看一下，题目是从民生节目的成功探索新时期主流电视媒体融合发展路径。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个老人呢叫王庆春，他今年80多岁，他的家呢住在中山门城墙旁的一个自建房当中，他在那里已经住了60多年。那个地方的道路呢是非常的逼仄崎岖，居民的生活垃圾难以运输。我是在一次采访当中碰到了他，我就邀请他来上一档民生节目。这期节目的主嘉宾呢是王先生所在区的时任区长、现任区委书记徐书海先生。在节目当中呢，他就提出了自家的这个环境问题，并且得到了即将拆迁的满意答复，这是他盼了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到他满含热泪表示感谢，现场的观众都非常非常的为之动容。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特点，就是促进了干群的交流。其实我们经常在思考，特别是作为一个市级媒体，我们如何深度地反映城市的管理问题并引起政府的重视，如何担负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如何在新媒体狂轰滥炸的信息量中发出自己坚定的声音。带着这些思考，我们南京电视台就办了这么一个节目。首先我们来看，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们新兴媒体和电视媒体之间的优劣势的对比。首先，我们电视媒体有经验、人才、品牌、政府或行政资源，以及深度解读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劣势是缺乏时效性，缺乏互动性。新兴媒体呢，他们方便快捷，不受干扰，成本低廉，能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批评权和参与权。但是他们也有劣势，就是非理性、非客观、不全面，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缺乏准确性和公信力。于是我们决定创办民生节目，这是学习党的18大文件所决定的，创办一档有责任、有担当、想干事、能干事，主要讲关心民情、表达民意、解决民生问题。我们的形式呢，是由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或者说是区领导与市民和网民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目的是促进社会建设和民主管理。2013年6月15日，南京电视台推出了大型互动全媒体融合直播新闻类谈话节目《民生》，现在的播出时间是每周日晚的21:20。我们这档节目呢有两个环节，其实提起电视都是由环节来组成的。第一是一问到底，第二是换位思考。一问到底呢，是我们选出四位民生代表，向市里有关民生部门的局长或者区长，然后从两个不同的案例入手开始提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而换位思考呢，是由刚才一问到底环节中的四位民生代表的表现，由现场观众票选出一位担任民意的区长或者局长，与相关职能负责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角色互换，他来接受提问。很多领导，这是看，这是我们刚才正在投票的照片，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投票出来的这个虚拟的一个很多领导啊，就是在换位思考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他说，当了这个民意领导会说，哎呀，这个当领导不好当啊，很多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的。那很多领导呢来参加节目以后也会说，哎，这个我听了很多民生代表的建议和想法，我觉得很有启发性。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节目讲故事的这个特点，首先是有视频导入，我们就比较形象的生动，然后呢会请一些增加了故事情境，会请很多新闻当事人，比如这个郭庆明先生，他是一个献血志愿者，而且他呢这是他展出他的志愿捐献引起的纪念证，在现场讲述自己献血36年来的故事，所以非常的感人。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增加了很多舞台的元素，这是林肯里的战士在现场演练，这样的元素的加入呢，可以有助于这个栏目它的节奏感更快一些。就是环保人士的采集水样和局长现场的水样。同时呢，民生节目还有一个特色叫做平等交流、女性探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向这个南京市交通局的局长陈雷女士提出了我们南京是否可以让行斑马线这么一个建议。她在节目当中说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调研，3个月之后，南京全部的公共交通车辆开始让行斑马线。所以到南京去的话，大家只要站在斑马线旁，不管有没有红绿灯，一定会有车让你。不仅如此，现在很多私家车也会让，这就是形成一个城市的氛围。所以是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孝谦，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录一档民生比我开10个新闻发布会效果都好，这是他说的，版权归他了。由于我们民生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呢还有这么一个沟通的桥梁，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很多的领导呢都每年都会到我们民生节目来根据话题做几档节目。这是政府的领导，其实还有包括两级法院啦、公安啦等等。那同时，由于这些民生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2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新闻名专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2015年度创新创优节目，还有我们2014年度江苏省电视优秀栏目等等一系列的荣誉。那我们总结来看呢，其实民生节目的成功是坚持融合了传播。首先，我们用自己的强项，加上我们新媒体的一种新方式、新思路，因为我们主流媒体本身总认为自己是内容的权威发布者，转变成了我们是亲近用户的信息提供者。首先，在录制之前呢，我们的选题来自网民和领导干部，主要都是民生时事。录制前目前，我们还会发布几个选题，让观众、让网友来投票。刚才那个是共享单车，今年1月份，共享单车品牌都鏖战南京，我们及时做了一档共享单车以及公共自行车未来发展以及管理的这么一档节目，非常引发了我们全省的一些思考。在录制当中呢，我们全程网络直播，包括网友在大屏上通过微博、微信都可以与现场的主嘉宾进行交流提问。同时，网友在线观看呢，可能通过视频与我们现场主嘉宾进行提问，进行视频的交流对话。在录制完之后呢，我们会剪辑多个1分钟的短视频，然后在网上进行2次传播。而且每期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微博啊推送给我们的网友，而且很多这个干部啊、领导干部他们都有我们栏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在微博、微信上与观众互动，还有他们的留言会制作成拉走字幕，以及我们还公布了热线电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会有专人来接听并且记录观众的问题，并且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播出之后呢，就会组织网友、观众以及民生代表去体验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及组织很多线下的活动。首先总结一下吧，我觉得我的体验和感受就是，首先我们做新闻，包括做这种政务类的栏目，要新闻立台，内容为王，融合传播，创新驱动。好了，我演讲就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李爷啊。你看成功啊，不停的在提醒这个时间，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卡时间啊，我们都很成功把时间这个问题估算得非常好，在我们几位嘉宾的着力的用功下，我们现在时间完全都这个绰绰有余啊。所以你看刚才几位嘉宾都笑了，绰绰有余。对，刚才这个李岩说的内容我们也听得意犹未尽，接下来呢也想点评嘉宾啊，通过这个对话可以再好好的挖一挖他们这个节目制作的这些模式有哪些可以被大家来继续来借鉴的。
旭明啊，张总你好好好好
啊，这八个任务就交给王老师了是吧？
到底
言为止啊，这个前面这几位家长的言啊，都探讨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民生类的节目怎么更好的沟通。这方面呢，我不想发表更多的点评啊，这代表当下的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很好的走向嘛。那么我所关切的是，到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和旭明刚才交头接耳也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就到底怎么融合？好，我们一直说融合怎么没出现啊？哦，这儿真是融合了啊，这是融合了啊，两位一端等等都上了啊，都上了。那么我想这儿的融合，当然总书记说要大力推进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啊，这个的确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来加大这个融合的力度啊。但是我觉得呢，听了你的以后呢，也不光是媒体的融合，内容的形式啊等等也在融合，那也在融合，所以啊，对你的融合啊点赞啊点赞，
谢谢谢谢。
哎，那么但是呢，这个听到你的这个几部分的描述以后呢，你后面两句话对我吸引很大，一个呢叫平静的交流，理性的探讨。那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媒体的手段都调动起来了，当你的内容的丰富也极其啊这个激越了，那么如何和理性的探讨能够不形成一个悖论啊？我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够给我讲一下？
其实真的是为了时间的原因，因为我每个都准备的特别充分，有很多的案例，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刚才说有故事情境的元素，以及有这个舞台效果的元素，但这些其实都是给这个节目添砖的。我们的节目就像一棵树一样，它的躯干，它的枝干一定是这个民生部门的工作，你的工作有没有做好？你做了哪些工作？你前阶段的工作有哪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你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有哪些目标以及你想怎么去做？所以我们那些舞台的所有的效果都是为了这个躯干做这个叫什么一个增添增色的这个作用。你觉得是这样？
就像那个，我听了我们这个也被提高啊，没错，不，哎，也还真是不错，更好。啊，语言也好，节目也好。
您想成功老师学习的这么好。
我要一遍又一遍的证明自己。那个我还是想说呢，你这个节目，我感觉和那个湖北台的和其他台的好像不太相同。我觉得你这叫民生节目，有相同的部分，为民生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有这个内容，但是也有信息传递的。我刚才看你一个照片，很多局的局长他们可能在传。某些信息，还有针砭时弊的，当然这些内容，所以你的还有凡人小事，好像也有一个，对吧？拿出一个正的方式说一些凡人小事啊，因此我觉得你的题材更广，内容可能更宽泛。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考虑啊？但实际上我在想，我们这个节目是电视，是广播节目吗？
电视，我们是电视。
啊，我一看呢，它还是电视节目，不是广播节目啊。所以我在想，就你刚才说那个融合，我特别想多听一下你这个怎么融合的，因为我刚才你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共享单车，你们指的是在录制节目前的内容的一个考量。实际上这个融合更多的可能是多种媒介多种形式和手段的这种融合，或者说您的这个节目是南京所有的 APP 这个网络电视广播全都互动起来了吗？我想请您具体说一说。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刚才我提到那个共享单车的案例呢，是今年初的时候，当时各大共享单车品牌都鏖战南京啊，就大家都推出了很多车辆，也造成了就是车辆的一些停放的一些不太规范，引起了市民的极大不满。他们通过电话、通过网络留言等等，然后到了各大媒体来进行投诉。那我们也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在投票当中，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网络上这个自行车的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于是我们与这个公共自行车的这个管理部门，就是我们南京市公交集团这边联系，然后要做一档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未来发展的这么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个陈曦老师说的很好，他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和 这个百姓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交流上，就是说他的信息不对等。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电视媒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话语权，我们可以对这个最近距离的接触观众，我们可以最近距离的接触各个职能部门，我们可以掌握了话语权，并且我们有多种各样的媒体，我们有这个电视，有网络，有新兴的手机 APP 直播软件，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专门的网络，以及我们的这个微信微博。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一个信息的集纳者，我们集纳这些信息，向相关职能部门去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多媒体这个方向做出的一些工作。
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了，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控制好了时间。
充分的时间，胡姐，充分的时间，我们就问回答有。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家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家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家讯店内，机不可失。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因为是您是第四位了，后面那一位肯定也是秦畅也可以信啊，所以这个节目呢，这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好和政务节目都是女人呢？
我意识到他有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好的政务类栏目的工作人员是不分性别的，我们只是代表了我们的团队过来，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女人跟我一样，还有很多跟我不一样的男人，我们都在为了政治工作以及为了我们的新闻事业在努力的工作和奋斗。特别是台下的这个年轻朋友们，想跟你们说，很多人说是不是学新闻将来未来可能不那么好，我想告诉你们，学新闻最重要的是让你们有这么一个思维，就是你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最快的掌握到信息，并且最快的掌握到信息的根源以及它产生的原因。新闻教给我们的是思维，并不是知识。谢谢大家。
他们这个节目的一些运作模式，其实我自己还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你们刚才这个说融媒体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当时他们把节目的制作过程录下来，做成1分多钟的短视频会再播放，因为短视频大家知道传播特别方便，而且1分多钟恰恰是短视频最合适的一个时间。另外我还特别注意到，你们还经常做线下活动，
对，
大家都知道现在无形公号啊，还有一些自媒体啊，经常也要做，不管是网上，同时还要做线下活动，你们都很好的敏锐地抓住了这两点新的方式，特别想问一下，做下来效果怎么样？
还蛮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电视其实最重要的叫忠实观众，一个忠实观众抵上100个不忠实的观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机理论嘛，我通过一个人可以找到，就是我通过6个人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只要有一个忠实的观众，他紧紧的喜欢你的节目，他通过自己的语言跟身边的人，通过自己的微博微信传达给远方的人，这样他的这个扩散效应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有的时候会说，有人会说，哎呀，看电视的好像都是老年人嘛，你们观众都是这个老奶奶呀、大爷啊、大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大爷大妈对你们的关心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告诉自己的伙伴。同时，我们做这种线下活动还有一个好处，亲子交流。我相信陈杰也会有很有感触。我们都很希望带着孩子去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而新闻。或者说我们新闻类栏目的线下活动其实是非常既有科教的意味，而且还非常有文化的气息。比如说我有好多被删掉的，去夫子庙体验这个南京的民俗文化啊，然后呢还有到地铁公司去体验地铁的这个整个的运行，看看地铁的这个司机的驾驶，小孩非常喜欢。所以我们电视永远不要，就是我们一定不是在屏幕上的，
对，
屏幕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在你身边，在手机里，这才是我们的未来。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的政府节目也好，媒体也好，它真的是政府跟民众之间的桥梁，它是一个我们了解社会的窗口。好的，谢谢李岩，
谢谢
大家，谢谢大家。